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22号在参观吉林四平战役纪念馆时说，创业难，守业更难，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自从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共领导人，传承到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守业保江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北京大学退休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国当下种种具名和莫名的风险令执政者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了保住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应该对真实与患有的不安定因素动用大量资金，不计成本，不遗余力来维稳，对新闻报道、自由言论、抗议维权严防死守，消灭殆尽，监视于未然。据自由亚洲报道，中共当局为了保住并延续其统治及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江山，每年动用上万亿元人民币用来维稳。2019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的预算为1.3879万亿元人民币，超出当年的军费开支1.19万亿元。中国独立记者兼作家展爱松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教育中共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此为切入点，号召全党保住共产党的江山。他说，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中南海新华门入口处第一眼就看到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这个江山不是保的，如果你要是不为人民这个守这个江山，那个江山就会跑掉的。如果他要去把这个江山来守好的话，保好的话，那就是首先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你不为人民服务，那江山会跑掉的。
他说，中共要守住江山，必须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把人民的权利还给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湖北武汉的观察人士张毅说，中共保江山就是为了实现习近平主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保我们那个红色的江山，保谁的江山呢？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还在统一到那个习主席的思想，那个新时代的什么特色思想下面来，保江山也好，这个国也好，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奋斗的。
最近刚刚被当地有关人员警告不要瞎说瞎动的张毅说，他坚决支持习近平主席，党怎么说就怎么做。北京知名的资深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共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加封建体制，封建王朝打江山做江山的统治理念对中共来讲是根深蒂固的。中共几百个家族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中共所有政治和经济命脉，中共极力要保住的江山实质上就是要保住这些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荣华富贵。
过去的这71年当中，尤其是从1978年之后，还有1992年所谓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急速增长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切走了绝大部分的蛋糕，而且切蛋糕的权利一直牢牢把控在自己的手里面。
观察人士称，过去30多年来，尽管在从江泽民开始的历届中共领导人的统治下，中共当局不惜动用各种国家机器和力量，要守住所谓中共开创的大业和江山及中共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但是很多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乃至红四代却不领情，对他们的祖辈父辈给予的厚望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以脚投票。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说，目前中国统治集团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问题，那就是特权阶层中高比例的子孙做江山的欲望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移居海外的愿望，他们宁做美欧诸国之普通人，不做父母之邦的特权者。郑也夫分析的原因主要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自然和社会环境极度恶化，是执政者和特权阶层在谋求暴利时牺牲自然环境、破坏社会公正造成的。他们在破坏曾经初具雏形的法治中致富，起源级就感到失去法律后自身的危机，自毁家园后，特权阶级的后代只好出国去寻找清洁与安全。其二，家族暴富令其后代心态大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打拼和上进，只图享乐与安逸。其三，父辈和祖父辈保江山的方式令旁观的儿孙们望而生畏，无处不在的民怨更让他们明白，曾经可以巧取豪夺的故土已成火药，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这个班宁可不接，这个江山最好不做。因此郑也夫得出的结论是，过去40年，中共特权阶层的子孙们以各种方式出国，其中相当数量的人移居国外，这些中国特权阶层的子孙们用脚投了票，不爱江山爱美国。中国浙江的观察人士展爱宗说，没有能力改变也不愿意冒险去改变中共，是这些人用脚投票的一个原因。
不爱江山，可能他认为这个江山，爱这个江山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江山有盼头，民主啊、宪政啊、法治啊、人权啊，这普世价值都有，那质量也可能有好多问题。那问题能够一个人解决，就政治体的改革啊，这些东西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如果他们看到这个没法改变，改变太难，那他可能就放弃了。那这样，我想他们如果选择一条有爱美国这一条道路，我认为也好的，至少他能认清楚，是吧？是否好不好？
北京的胡佳认为，很多特权阶层的子孙们不爱江山爱美国，不仅仅是忌惮中共在统治社会时采取的铁血斗争，中共内部的斗争也往往非常血腥。他说，红二代薄熙来在中共党内权力角斗中败北，被投入大牢就是例证。
你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太子党的话，如果你在权力的争夺中败北的话，将来所面临的风险的话，是远远大于你在国外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环境中你所获得那种发展机会的。所以的的确确有些人就说这不值得，或者说对此呢是望而生畏的。
不过胡佳也指出，中共特权阶层的一些子孙们用脚投票，并不影响新一批的二等红三代、红四代的太子党们强烈的去争夺、垄断、壮大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的意愿。
我们不可能看到共产党完全撒手于控制中国经济和政治命脉，你总会看到换着不同的人牢牢的要把控着、要垄断着中国所有的这种权利，他仍然是在保他的红色江山，其实就是保证他们世代的这种垄断利益。
多年来中共体制内的腐败猖獗，面对制度性腐败带来的亡党亡国的空前挑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迄今为止成百上千老虎级别的高官被打，数十万苍蝇级别的官员被拍。在中共党史中前所未有的制度性腐败面前，习近平不得不承认守业更难。北京的观察人士胡佳说，前苏联当年曾经是个超级大国，领导共产国家抗衡自由民主法治的西方国家，但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最终也在历史潮流下解体。他说，目前中共的势力远比不上当年苏共领导的前苏联，前苏联的解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社会看似繁荣下觉醒的民众暗流汹涌，如眼下的南方洪灾的悬河，一旦堤坝决口，将势不可挡，直泻千里。
中共的瓦解，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这个期限，不会是以几十年来计算。即使悲观的估计的话，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皇帝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的做法已经加速了中国的变革，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是他们自己在用自己的力量去给自己掘墓，去做自己的掘墓人，就是一个专制者的愚蠢，是他超脱不了的愚蠢，他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